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说到腹泻的话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哦。那同时呢，它其实也是我们人呢，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排泄的次数呢，就是增加而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其实它有很多种情况。那也有可能是大家可能吃错东西啦，也有可能是一些身体呢，就是给你的警讯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人大料呢上来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你。
Hello， 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 Brenda 哦，那其实呢，腹泻它可以分为哪几个种类呢？
其实，在读医学的这个时间，它的类别很多，然后也是有很多方式来分类。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比较容易记得的两种分类，一种是因为原因，所以原因为什么它会腹泻，有感染啦，消化不良啦，或者是药物的副作用，情绪紧张，还有一些很奇妙的原因，像是便秘也会造成腹泻，就是原因来分别。第二种分别，我就会照他们的岁数还有他们的进食方式，像是婴儿的话，他们只能够喝母奶，有些喝配方奶。当他们可以吃副食品的时候，他们的呈现方式就会跟大人有一点相似，因为是进食的关系。
好的，那其实刚刚你就有说到嘛，其中一种的方式呢是这个原因哦，所以导致腹泻的这个原因能不能够大致上来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呢？
它的原因，大多数群众大多数都是因为感染，这是最普遍的。感染其实病毒五花八门，就是有病毒也有细菌，所以病毒是我们英文说 virus， 所以我们很常会听到像 rotavirus， 像轮状病毒啊， astrovirus， norovirus， 这些都会让小孩子腹泻，甚至大人也会腹泻。然后比较严重的就是细菌，就是 bacteria， 那个时候有可能会需要进院打抗生素 antibiotics。 感染这个 category 下面也有旅行者腹泻，就是说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会腹泻，原因是因为那个菌种不一样，你没有接触过，然后突然间感染到这个新的菌种，然后你腹泻。所以在感染 category 的另外一边，就是处理不当，可能是食材啦、方式啦、工具啦，没有处理的妥当，不清洁也可以让一个小孩子或是一个大人腹泻。第二个原因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其实我们又可以分成三种哦，有些人会有乳糖不耐，另外一个就是在东方国家很少听到，但是在西方国家很常见的，就是他们说 celiac disease， 华文翻译是乳糜泻。他们不能够吃腐殖食物哦，就像面包啦、麦啦、糕类、蛋糕这些，他们不能吃醋就会腹泻。第三种是炎症性肠病，这个也是在西方国家比较常见，就是说他们的肠胃很容易就发炎。第三个是 category 是药物副作用哦，药物性的副作用就是泻药，然后打抗生素也很容易，有些小孩子吃抗生素，大人吃抗生素都很有可能会因为抗生素产生腹泻。第四个是 category 是心情很紧张，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荷尔蒙啦，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因子有关系哦，我们叫躁肠病。就是你可能第一天上学，然后小孩子突然间拉肚子，或者是你明天要给 presentation， 哦，今天拉肚子，或有时候你很 stress 的时候，又再加上你喝了咖啡，哦，又在拉肚子。然后第五个就是比较想不到的，就是便秘，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肠那个尾尾那边有一个很大块的石头在那边顶住，但是这个石头拿不开，然后上面掉下来的一些便便就会想办法出来哦，他们有时候就可能会流出来，这个也可能会造成腹泻。
所以呢，其实腹泻呢，它确实真的是有很多种的这个情况呢，都是会产生的。
健康的开始在于了解疾病的根本，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这时候呢，也要问看一下 Brenda， 因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腹泻呢，如果它一旦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也会引起一些的这个并发症哦。所以基本上呢，会引起的并发症都会有哪一些呢？
嗯，通常因为大多数在我们这一个地区，亚洲地区，通常都是感染的问题哈，尤其是我们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所以通常是感染。感染当然，那个细菌啊、病毒，他们被我们的身体自己的免疫系统打败过后，可能一两个星期就会好了，甚至可能一两三天哈。如果你是一个很健康的小孩或者是大人，所以如果是感染的并发症，就会说可能他会就觉得肚子绞痛，或者是他除了大便很水之外，然后他可能或者是甚至大便完全是水的。然后他有时候会很常放屁哦，然后或者是大便里面有血丝啦、黏液物，然后有时候可能大便会变颜色。Baby 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尿不整 （diaper rash），因为很多消化不好的那些食物的因素，造成他们的那个屁屁那边很容易得了湿疹哈，就是 diaper rash 尿不整。如果他是因为消化不良的话，消化不良，通常一个小孩子在发育的时候，如果他消化不良的话，你就会看到，诶，他是瘦巴巴的，或者是矮嘟嘟的。然后，如果是在大人的身上的话，长期一直泻的话，可能看到他们的精神状态就不大好。刚才我也是忘记说的是，其中一个原因，一直腹泻的话，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在老年人身上是不是癌症。但是他们不会每天都在泻，他们是可能今天便秘，明天泻，后天便秘，大大后天泻，这种很不正常的这种上厕所的模式，我们会比较担心是不是癌症。但是癌症会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说食欲非常的不佳，突然间暴瘦，这些是并发症哦。
是，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有以上的这些症状的话呢，真的一定要马上的去看医生哦。
健康是幸福的关键，TFM 空中医生每周带你认识不同的疑难杂症。
通常啦，就是会比较建议呢，就是一般的这个患者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可以说，哎，一定要去看医生了呢。
第一个当然是，如果你一直吐，完全不能进食，一直吐一直吐的话，比较好是去急诊，因为你就需要补充你身体的糖分、盐分，所以你就需要吊点滴，因为你不能进食。但是如果是发高烧，就是第一天高烧没关系，你在家里观察，第二天还在发高烧，然后发现到诶，便便里面有血丝。或者是很奇怪的粘液，像鼻涕这样子的粘液物，那个时候可能就希望你去急诊，然后做一个大便的检测，做一个 X 光，看是不是什么问题，然后需不需要住院，给抗生素，或者是吊点滴。
保持身体健康其实一点都不难，TFM 空中医生带你一同探索健康的秘诀。
那一般上呢，就是如果这些患者呢，他们去看医生，那过程当中你们会怎么样的去帮他们止泻或者是治疗？
现在会分成的是他们以他们的进食方式，然后他们呈现的状态，像是如果是喝母奶的宝宝，通常我到急诊的时候，我们是会先看你有没有脱水的状况，然后脱水的状况呢，我们会分成三个阶段，就是 mild、moderate、severe。所以通常 mild 和 moderate 有时候是不需要进医院的，severe 才是需要进医院。所以我先说的是 mild moderate，然后是带来急诊，然后可能是一个宝宝，所以这个宝宝我就看他是喝母奶的还是喝配方奶。如果他是喝母奶的话呢，我就会跟妈妈说，你就继续喂母奶，因为妈妈的母奶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食物。这其实它有很多很好很好的因子，像是。它虽然有些妈妈会担心那个母奶里面是不是会有乳糖，然后乳糖会让那个受伤的肠胃不耐呀，然后消化不良。但是虽然母奶里面是有乳糖，但是它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好的因子，然后母奶里面会有很多成分帮助肠胃修复，然后母奶的消化是非常的容易不负担，所以他们喝母奶的同时呢，他们也是在帮助他的身体抵抗，然后修复肠胃。但是你继续喝母奶不会帮助止泻，所以他在泻的时候呢，你就要给他很常听到的是叫 ORS，就是 Oral Rehydration Salt，它是电解质，就是里面有盐分，还有其他身体需要的电解质。所以 这个电解质呢，其实是很重要。如果大量流失的话，可能会心脏不规律啦、抽筋啦等等哦。所以电解质补充很重要。所以我们会说，你继续的喂母奶没关系，但是你的 baby 第一次你就喝电解质，然后再喝母奶。然后你泻的时候，你换尿布的时候一定要擦干净，然后一定要刷上那个 PP 膏，就是 Nappy Rash Cream，然后再加上氧化锌，就是 Zinc Oxide。这个是可以帮助他减低他得到那个尿布疹的那个几率，所以他在泻的时候，你可以让他舒服。所以这个是喝母奶的宝宝，然后配方奶的那个成分，其实它有时候会比较难吸收，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就会担心说，这个配方奶它会造成受伤肠胃的负担，所以我们可能会建议说你暂时先停住配方奶，可能6到8个小时，你就是给他喝那个电解质水，然后呢 ORS，然后8个小时过，可能开始要好了，然后就给他喝一点点配方奶。但是喝配方奶喝一下，哎，又泻，可能你可以减一半的量喝半奶，再过可能到第二天，你可能才喂全奶。可是如果连半奶他都不能够吸收，还是让泻更严重的话，你就可以给他喝那个叫无乳糖奶，就喝完这个2个星期，它就 OK 了。一定要回来喝正常的奶粉哦。大的孩子就是正常进食的孩子，就是跟大人一样喝那个电解质水，补充盐分过后，然后你就可以进食。西医通常没有什么借口啦，尤其是在这个腹泻的某一些食物比较好，某些食物比较差，没有。只要那个患者他愿意进食，它都可以吃，当然，每一个东西都是你的肠胃受损的时候，通常都建议你不要太甜，也不要太咸，不要太油，也不要太多，因为肠胃在受损，所以你可以吃比较清淡一点的，但是不是说清淡一点就比那个很甜的，这就是通常大孩子跟大人就是这样子咯。但是我们很烦恼的是，是说大人要上班，然后没有这么容易拿 MC，要不然就是假期不够怎么办呢？他就来跟医生说，哦，我要我第二天就不泻，有我们有第二天就不泻的那个药物哈，所以我们有好几种，所以其实我们的 pharmacy 还有我们的医生，其实他们都知道要配什么药，当然是安全可以使用，但是给小孩子的话，还有大孩子的话，通常是要算剂量哦。如果他们是少过30公斤，我们都要算剂量，然后有一些泻药是不适合给6岁以下或者是2岁以下的小孩子使用的，所以我们会因着年龄，然后体重来配这些止泻药给小孩子，但是他的小孩子通常不需要，然后只是大人因为要工作的关系，所以他们会需要。因为通常如果是感染病毒的话，它是会自己好的。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是年纪很小的小孩，他还没有腹泻，但是其他的成员在腹泻的话，那么就建议你把你的厕所啊，就是他们腹泻地方都要清洗干净。所以你可以拿那种漂白水 bleach 哦，你可以 dilute，可能稀释它100倍，然后你就去洗他们用过的厕所啊、地板啊、所以baby 呀、还有老年人就不这么容易受到感染，然后尽量要用公筷，不能够公司拿那个食物，然后处理食物的方式要每天洗手啦，这些咯。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好的，那在还没有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腹泻的课题之前呢，也想要问看一下 Brenda 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让听节目的朋友更加的了解关于到今天的课题的吗？
今天就是因为腹泻，每一个人都会有，应该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腹泻过。然后只是说，通常大部分群众的原因都是因为细菌、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那么这些呢，如果你自己的本身的身体健康的话，其实是可以慢慢的打败这些病毒跟细菌。小孩子是这样，大人也是这样，可能只需要一点点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一定要喝电解质水，然后make sure 身体有得到足够的盐分啊、卡路里，然后 baby 的话要再加更加注意是他们可能会有尿布疹，这些处理好了之后呢，其实这个腹泻跟着时间它也会慢慢的好哦。所以我们在奋斗这个腹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啊。 但是如果你的腹泻是你可能只泻了2个星期以上，或者是一直发高烧，还有最严重的是有血在你的那个便便里面，这些都一定要看诊，都是要来看医生，因为我们要检查，诶，为什么2个星期了？诶，为什么一直发高烧？诶，为什么会有血？是不是其实不是感染，而是其他刚才我们早期讲的一些原因？
是，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好好的去正视一个这个问题。虽然说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是对于大家来说已经很稀松平常哦，或者是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可能像 Brenda 刚刚在前面所说的，可能这是一个癌症的这个前兆，所以就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去正视这个问题，同时也希望说接下来呢，在饮食的这个部分呢，大家也可以吃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小心。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 Brenda 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